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十回。
在这刑场之上要出斩钱都督钱亮、刘慧儿，把这三个恶人带上来，监斩棚坐的是八王千岁赵德芳，老百姓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啊，人山个人海，大家呀都这看着这刑场。按理说这事儿啊，通常看的人很少，多么血腥啊，哭哧一下把脑袋给砍下来，是不是？但是大家都恨这几个人，太坏了，太缺德了，又乱伦，必须置诸于死地。八王千岁赵德芳看看时辰到了，命人宣布罪状吧。有师爷逐条把罪状宣布完了，那你不能不念罪状啊，犯的哪一条哪一款，按大宋律法应该怎么执行，这都说得很清清楚楚。再看八王千岁赵德芳拿起一支令来，时辰一到，斩，一句话斩，唰，令就扔出去了，把这令往外一扔。再看现场，六个人刀斧手，怎么六个呢？前边有一拽法髻的，古代人长头发，这发髻都蓬松下来了，前面这个拿手啪啪啪一缠，把这头发绕在自己这个手脖这儿，然后往前一带，这脑袋不就抻出去了吗？刀斧手旁边瞧准了，扑哧一刀下去，脑袋就落地了。他是这样，这脑袋肯定落地。过去交朋友交谁他都不交刀斧手，为什么？刽子手啊，没事你跟他喝酒喝差不多了，他看你脑袋，哎，这好，这脑袋肥，脑袋肥，你不是说人胖点啊？我说这看，二哥你看什么？我看在哪儿下刀，你说这吓不吓人？他没事在你这脑袋这儿找缝，找着缝隙怎么下刀，砍着快一点，唰啦一刀就下去了。刀斧手抱着刀，再看有人端来三碗酒，满满三碗，刀斧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三个刀斧手一饮而尽，把三碗酒喝了，啪，这装酒这碗就摔碎了。一伸手拿起这鬼头大刀，那是手举刀落，啊，三个人头落地，血光四溅，这血就崩不到刽子手身上，干这是专业，能崩到人身上吗？两人往旁边一闪身，就看底下百姓啊鼓掌，好啊，杀得好啊，除恶扬善，这能不是好事吗？这是好事。八王千岁赵德芳这才下第二道命令，把他们三个的人头高悬在北门之上示众三日。两三天以儆效尤，让老百姓看看今后别做这种错事，做错事杀，底下有告示，把他们罪行罪状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三天呢，这刑法就够狠的，就通常没犯这么大罪，杀了也就完了。你的家属呢，一收尸体，然后把他一掩埋， 这事儿也就过去了，回头把那脑袋拿回来再缝上。然后八贤王告诉打道回府，前边晃晃晃鸣锣开道，八王千岁找的方打道回府。毕竟啊，看了一场杀人的事儿，这个心里头不太舒服，中午呢想喝点酒压压惊。这面家人把酒宴摆下了，八王就把自己两个手下给叫过来了，常年跟着自己的李九、赵飞两个手下，通常他们是上不来桌，他们得看着的份儿，他们只有看着的份儿，上不来桌。今天不然，来来来，咱也没有主也没有仆，咱们一起喝点酒好不好？哎，两个人也陪着王爷坐着，刚要吃饭，报，大内总管李公公到。哟，八王千岁赵德芳就一愣啊，怎么回事？李公公来干嘛？李公公进来送到密旨，八王千岁赵德芳跪下接旨。你再是皇叔你也得跪下接旨，你必须得跪下，不跪下不行。八王千岁赵德芳接过密旨，李公公就闪了，他就撤了。打开这密旨一看呢，皇上给他来的一封密旨，实际上就是一封书信，就是信，但是在皇上那儿那就叫密旨。内容是什么呢？出了河南界奔山东的路上有个双峰山，双峰山呢，双峰山上有一个庙叫云台观。双峰山的云台观这里头现在很乱，据说云台观里头有个叫张子云的，叫飞天真人张子云。这个张子云飞天真人呢，笼络了一帮人呢，搞了一个邪教邪派叫飞天教。飞天真人张子云搞这个飞天教，笼络天下有识之士，无论是你有钱的有势的，你是念书的当官的，无管你是谁，只要有身份他就让你入这教，以此教而敛财，以敛财为目的，骗了不少的钱，然后把一些人呢就给引入了歧途，还经常啊杀人。杀人呢是为了祭祀，所以他们这教就有这些东西，必须得祭神，杀女人。都是那黄花闺女，皇上啊听过密报就知道了这事儿了。那么于是乎呢，他就给八王千岁赵德芳下道密旨，想让八王千岁赵德芳去查看一下。八王就明白了，接完密旨放好，然后喝点酒吃点饭，吃完了休息休息，来个午睡。睡醒了呢又到书房想写几个字平静一下自己的心。这时候那小鸽子又来了，小鸽子又飞过来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哟，这回八王千岁赵德芳就知道这鸽子是送信的，他一伸手鸽子就落他手上了。看来啊这只捕鸽啊他是训练有素，落在八王爷手上，八王爷在这腿上把那书信拿出来展开来一看呢，信上大体的内容呢跟这八王千岁刚刚接到的密旨差不多，就说呀这张子云坏事做尽，以邪教而敛财，可怕的是有一些高官也加入了这邪教，这个邪教太可怕了， 邪教不灭，唯恐怕亡国。灭邪教，这是国家的当务之急。赵德芳就明白了，看来这邪教之事是很大的一件事儿。本来呀，把钱多多一家这案子结了之后，应该休息休息，看来呀，休息不了了。他就叫来了赵飞、李九，咱们明天出门了，咱们要出省，奔山东那面。你们做好准备。是。两个人这才答应一声，做好了准备，准备跟八仙王出门，想要去调查调查这个邪教张子云的事儿。当然王爷不能跟他们说那么细，说我怎么结的密旨啊，飞鸽传书又怎么说的，说这有什么用啊，他们是下属。八王千岁也收拾收拾，准备准备，带了几件衣服，当然别的都他们拿，衣服也是他们拿，准备出来喜欢穿的平时换的就成了，都准备得了。第二天清晨起来，三个人吃完了饭，八王千岁带这二位就随便的上了路了。那么奔书信上所写的地点和皇上给密旨那地点，最好的是这书信上有一草图，告诉你出京城怎么走，往前走多远才能到这地儿，就一张地图，拿这图往前走。头一天呢，还真没发生任何事。通常八王千岁赵德芳要是微服私访，经常遇上一些麻烦。都有什么麻烦呢？有的人呢告状的，发现八王千岁赵德芳出来半道就给跪下了，八王走不了就让人劫回去了，又得审这案子。那么还有些人呢，看八王穿戴整齐，包裹里有银两，还想杀他的，但是旁边他有赵飞、李九，赵飞、李九都有点武功，武功虽说不很太高，但是保护王爷应该没问题。另外他们是用心呢，用命啊，用身体啊，用生命去保护王爷，这是他们的职责。那头一天出来没什么事儿，第二天走到中午，路过呀大的边有一饭馆，王爷乐了，你瞧见没有，咱们真巧了，走这大的边还有一饭馆。本来我这饿了没好意思跟你们说，寻思到前边那镇子里咱们打打尖吃点饭，没想到这大的边儿有，来咱们在这吃点饭吧。两个家人佣人，主人说什么是什么，好好好。三个人来到了里边，找一张桌坐下，要了几个菜吃上，边吃边聊，没说跟这案子有关的事儿，说闲篇，什么张家长李家短，三个蛤蟆六只眼，这是一个规矩，八王爷定的。我们出来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也不能唠案子，也不能唠宫中之事，也不能唠家中之事，就唠一些没用的。李九啊也能配合，赵飞是也能配合，两个人都在配合着他。两个人就注意啊，在西北角这有一人穿得懒懒散散，不是很整齐，露一大胸脯子，护心毛多长，海下扎扎啪是一片钢然呢，连包胡子，这一碗一碗的喝酒，就摆了一盘牛肉，连盘花生豆都没有。这喝一看喝多了，一边喝呀一边叨鬼话，跑哪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来，哟大爷你有事儿？废话，没事能叫你吧。大爷我喝多了，我就好做梦，刚才我盹睡一觉南柯一梦啊，跑堂了，坏了，要出事儿啊。大爷您梦见什么要出事？哎呦，我梦见一个好人刚在京城之内啊，他做了一件好事，杀了几个人。哎呦喂，您真喝多了， 杀了几个人那还叫做好事？哎，你懂什么？你什么不懂？人家是当官的，杀人就对了，不杀人就不对了。他杀的是坏人，你说他是不是好人？哎呦，要跟您这么一说，那当然他是好人了。这时候八仙王就把眼睛瞪起来了，这是点我呢？不用问呢，这是告诉我是我做的事儿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好人坏人呢？说这干嘛呀？想达到什么目的啊？盯上梢了？难道是张子云老道派来知道我去查这案子去了？不会吧，我们做的很严密呀，包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聊的天都跟案子无关呢，这怎么意思？就瞅了瞅这醉鬼，跑他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好人，别多寻思啊。哎，他就点给八王爷，我是好人，你别多寻思，我只是判出出事儿，这东西你就一人单枪匹马领俩下手，那出什么事儿怎么整啊？那俩都不盯一个，让人劈着啪嚓一顿揍，他们什么事儿咱都甭管，有什么危险跟大伙儿没关系。您是什么身家啊？我说对不对？您说您什么身份？你说呀，对不对？回头出点任何问题，你自个儿都对不起你自个儿，你的身体不是你自个儿的，你不要太自私啊，那是全国人民的，你说对不对？倒把一跑堂的给搞懵了，跑堂心想：你说半天说什么呢？我身体都不是我的啦，我是全国人民的，嘿。您瞧我成大众情人了，我都成全国人民的人了。跑堂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八王千岁赵德芳就明白了，哦，这是点我呢，告诉我前方危险，让我注意。是啊，我也知道危险，那每一次查案我都知道危险，但可是我必须得去啊，这事儿不能让皇上亲力亲为啊。皇上既然给我下了密旨，那就可见这事情绝不简单呢，所以我得去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往虎山行吧，危险就在面前，哪一天没有危险呢？我们就要迎着危险上，迎着困难走。这时候的八王爷呢，也借着机会给他个指挥，瞅着自己俩佣人赵飞、李九，九啊，老爷，没敢喊王爷，他喊老爷，你喊王爷不露馅儿了吗？你喊老爷，老爷，九哎，好孩子，听你话，我注意了，我现在对自己洁身自爱，我对自己身体照顾得很好，对一些事我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保证自己安全的事儿我都记住了，九儿你就放心吧。哎呦，老爷，您记住就好。李九也知道那人在点八王千岁赵德芳，在点他呢。八王千岁赵德芳说这番话，也就暗示他，你不要再说，我懂了，把这人给气着了。不，我说跑堂，你这人怎么不听话呀？不是我喝这酒说你，这事儿干你什么关系？你又回去就多带人去，夸啦一抓，夸啦一杀，不就完了吗？这已经成事实的事儿了，也不是虚的，也不是假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他急了，他什么意思？他就是说，这么大个事儿，你自己八王你就别去了，回去调齐部队，夸啦一围，抓住一杀，岂不是完了吗？嘿嘿，他哪了解八王的想法啊？我要证据，我做每一件事都得取证，我可不能轻易出手，草菅人命那不是我赵德芳之所为。我为什么呢有今天地位，老百姓这么爱戴我，就因为我走得正，行得端，三条大道走中间。我也别说我没做过错事，偶尔做过，但我都纠正过来了。那你说这意思我当然明白，叫起御林军把庙义包围，你小胳膊能拧过我这条大腿吗？你毕竟 是凡夫俗子，我是做官的，尤其做到我这八王千岁啊。八王千岁那了得吗？所以八王了解他的意思。八王乐了，姐儿啊，放心吧，没有问题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对哥那伙计急了，把他不跟你说了，去上一边喝落了，买单算账给钱走人。他说这话，赵飞多聪明，跑堂的过来，我这也买单，哎，那兄弟那账我付了，好哥们儿，谢谢嘞，嘿，同桌喝酒，个人花钱了就算。其实隔得很远，不是同桌，也点他一句，以后能坐在一张桌上，你是好人，我们也能看出来，你说这话呢是为了八王千岁好，我们也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有危险，八王就是这人，有危险也得上，有困难也得上，叫迎着困难走。既然人家八王千岁要请客，请就行，那我这谢谢了啊，我走了。晃晃当当就看这醉鬼下楼了，这是个酒楼吗？下了楼他走了。这面呢，李九啊把账也算完了，赵飞呢把东西也背好了，两个人共同看看八王千岁赵德芳，那意思我们走吧。赵德芳点点头，三个人也在这酒楼上下来。刚才咱们交代这酒楼呢，它是在大道边，它不是集市里，也不是镇子当中的，是大道边的这么一个酒楼。它四周是山，那人家聪明，在这儿盖一酒楼呢，就意思你走到这儿，饿了人渴了人，在这儿打打尖，我能多赚钱。他是这么个意思，把这酒楼放到这儿意思。三个人接酒楼上下来往前走，前面是个山梁，按这图上所写，必须得穿过这道山梁才能到指定的地点。八王千岁赵德芳跟两个下属往前走，走来走去就走到这山梁上了。有一趟小道是人工开凿，人能过去，很窄，三个人都得顺着走。那么李九呢在前边，八王在当中，后边跟着的是赵飞，这三个人一条线似的往前走，横着走走不了，为了保护八王，必须得让他在当中。三个人往前走也宽敞点了，地方也大了，视野也好了，李九这脚也抬出来了，要落地的时候，就这个时候，李九抬头一看，哎呀我的妈呀，王爷您要注意安全。